当这个东西一批准过后，整个美国的所谓的退休基金啊，还有很多那些对冲基金啊，或者是甚至基金都会想要把一些 allocation 就是通过 ETF 方式来参与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些投资，所以会把加密货币的市值大大提升，只是已经停了几年还没有被实现。当然我个人是很希望今年我们会有一个一定的下落。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今天依然是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加密货币最新的进展。那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一集节目的时间呢是10月1号。
我们上一次这个跟进加密货币的时候呢，是在谈这个以太坊 2.0 哈。那在做完那一次节目之后呢，可以发现说加密货币有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哈。像是这个 El Salvador 之后就将这个比特币列作自己国家的法定货币，那个时候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跟这个以太币的价格就不断的上涨，一度呢，比特币是来到52,900美元，那以太币呢也涨到了4,000美元一枚。
是，其实每一次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的相关的节目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这个是洪耀的高光时刻啊啊！提到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对于其实像洪耀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呢，
嗯，
是不只是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我相信你们会认为说这个是非常有谈资，而且非常有内容的。那当然。像我也被你影响了啊，然后对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话题是越来越有兴趣。刚刚其实洪耀所说到的这一些的情况，其实比特币跟以太币其实目前很像是有回调了。那么从9月初开始到现在，分别回调了20%到30%之间。那么在我们今天录制节目的这一天，就是10月1号呢，比特币的价格是44,000美元，那么以太币的价格是3,000美元。
是的，就是确实啊，像能杰所讲，我真的是因为这个我们做了2次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节目嘛，然后随着更多的了解，就真的是发现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哈。
嗯，
居然是一个怎么样截然不同的世界，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么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一一的展开。好，但来聊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有回调这个现象嘛，我就记得说，我们有位嘉宾呢，他就跟我们说哈。每次跟他聊之后呢，这个加密货币就会涨一波。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特别适合找他来来跟进一下哈，这几个月我们这个错过的或是有发生的一些加密货币的新闻，然后请他来评论之余呢，可能也可以冲冲洗哈，对吧，
冲洗的概念这样子
是是
好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请我们这个今天的来宾啊，他是我国受到 SC 认证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 Tokenize Exchange 的 CEO， 我们再次欢迎洪启玉，启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Hello 启玉，欢迎你。
Hello， 谢谢大家，谢谢洪耀和伦杰，我又回来这边了。
好，我们可能先从这个上个礼拜这个比特币滑落的一个事件有关，就是跟这个中国再次的禁止这个比特币跟加密货币。为什么用再次呢？就是因为它已经禁了很多次嘛，对吧？很多币圈的人其实都调侃，但这一次很像有加大力度。不晓得说在奇遇看来，这一次的这个禁止呢，是跟之前几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吗？然后其实也可以发现，比特币的这个价格似乎虽然说它禁止，但是它那个价格hold得还挺好。你怎么观察这一连串的一些反应？
明白，是就是在币圈里面啊，中国打压加密货币不是第一次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蛮精彩的地方可以去注意的是，就是在2017年，就是之前的大牛市的时候，也是在价钱比特币第一次飙到10,000左右的价钱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新的法令，就是禁止全部加密货币交易所在中国经营，这个是非法的。不过、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即使宣布了过后，当然价钱会受一些浮动而往下跌到7,000-8,000左右，不过过后又价钱很快就康复了，而一度在年尾的时候飙到20,000块，对吗？所以很多人讲现在的状况好像跟2017年很相似，会不会在接下去几个月因为这种的推 you know, 类推，把价钱又再可以回复去像17年的那个标高的那个价位，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了。不过回去那个打压方面，这一次中国比较详细的解释就是说很多支付或者是有执照的，就是前好像午夜的时候他们已经做这个宣告，就是让全部在中国有被他们的金融局监控的或者是有执照的一些机构，他们不可以去有任何关系跟加密货币的一些转账啊，还是帮助他们的大众去转移跟加密货币有关系的买卖啊，这个已经推出了在午夜啊。这一次他们更加详细的解释，还像挖矿啊也是非法的，在中国他们也开始打压挖矿，而且在加入至少4-5个机构，就是说要怎么去哪一个机构会开始负责去调查他们的民众，有没有去做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除此之外，他们也加了一个条约，就是说即使你是大陆人，你在国外你有开任何加密货币交易所和在那边做交易，现在这些也是非法的啊，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比较详细和它的那个范围扩大了很多，所以变成说被尤其是中国的用户列为这一次是最严厉打击就是中国方面的那个这个加密货币的活动。不过为什么加密货币的价钱还没有受那么大的冲击？当然刚刚宣布的时候比特币一度往差不多2-3千美金往下跌继续，当然也是有受到其他的资产像股市的影响，所以一度比特币甚至跌破40,000美金的这个关口。不过过后为什么会回复的，这个就证明就是说这个整个比特币还是去中心化的，不只是有中国那边的用户而已，它还有其他全世界的用户，而大部分全世界的用户都还是很看好加密货币这一块。对，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确实我们发现说加密货币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它的这个跌幅呢，让很多投资加密货币的朋友呢心情很像是过这个过山车一样啊。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中国和美国甚至是跟我们马来西亚，它都已经采取了一个或者是说他们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路线。像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就是有政府的去监管，那中国是完全是把它拒于门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有人说这可能是跟恒大的危机有关系，更或者是说中国政府他们想要让投资者把资金从加密货币转到股市等等的这些金融的市场或者是工具哦。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是中国的数字人民币难道是要降临了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发生了吗？奇遇你认为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他们还是很提倡区块链的，所以他们 的立场是他们不把加密货币跟区块链这个技术放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对立的，所以他们的中心思想还是想要推广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把他们是朝着他们的中央货币来执行，就是所谓的 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而他们已经有一个产品叫做 VCEB 了，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数码人民币，而他们其实接下去的5年他们的主力中心就是要推广他们自己推出的中央的这个加密货币他们自己国家的加密货币不是比特币啊，不是以太币或者其他的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对，
所以其实看起来其实还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部署，就是要推自己的，所以你还是买，与其买比特币你就买我自己的币就好。但其实这个背后的意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其实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的真正的那个利好是什么，可能要请奇遇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然后我更好奇的是这样子做之后会不会引发其他的政府也仿效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明白，所以我可能比较以大方向来说，就是每个国家怎么想要利用这个区块去中心化的所谓，不是去中心化，对不起，是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因为区块链的技术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一定是去中心化，其实你如果我们看中国的这个中央银行就是研究的这个人民币的数码人民币，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区块链也可以让一些产品更中心化。 对吗？就是可以也可以让它中心化，而达到一样像去中心化的效果。所以中国是以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而为什么很多国家开始要研究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是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和很透彻的去把很多转账透明化，然后也可以让它去营业7天的24个小时，就是更有效率。而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很有，它已经有一个基础可以让不同国家来加入这个联盟，让每个国家可以就是很有效的7天20小时进行很大规模算造元的这些交易，记录在这个账本，这个是一个联合账本，是这个是大家每个中央银行也好，还是整个国家都看到的一个优势。因为你退一步来看，虽然我们金融已经在整个世界已经推进了很多很多年，不过今天如果马来西亚转账去美国也好，甚至去新加坡也好，如果是不同的currency， 要一天里面收到账还是有延迟的，就是一定要 T+1 这种概念，对吗？不过如果是用区块链技术，我们就可以有 real time settlement。不管是几大的交易，或者多频繁的交易，那个 frequency 的 transaction 都可以很有效的 real time 的去 set 的，而且在很少的费用里面发生，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势。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很希望把他们自己的货币数码化，然后过后进入这个所谓的区块链，跟不同的国家进行联合，然后就可以做很大的一些经济效应了。Yeah, 这个当然是大方向了。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怎么讲，一些每个国家一定有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让怎么更有效的去怎么说，不知道可以用监控吗？这个可能那个字眼没有这么好，就是比较有效率的去把一些税的问题啊，还是一些金钱上的流动的问题，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
就避免逃税这种是吧？
对对，就可以比较，对对，就可以把人民的一些交易比较有效率的去我们就是想 compliance 方面吧，就是不是要去监控人民吧，只是要让那些犯罪的可能性会在交易上发生了，把它大大减少。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交易，还像很多骗局啊，是一些骗子的一些 organizations， 他们还是会利用旧经济的一个模式走漏洞，可以他们可以逃。You know, 可以洗钱还是做种种很奇怪的东西。不过在区块链的一个技术下，很多东西就变透明化，也变成更加容易调查起来。所以在compliance 方面还有很多的角度方面，他们政府就更有效率的去观察这个进展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对政府他们想要推出进入所谓的智能城市，就是 smart city。是必走的一条路。
其实我们正是看到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他们是真的是走非常不一样的路线啊。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他就强调说美国是不会禁止比特币和以太币的。那么 SEC 也透露消息说要参考加拿大的成功的这个成立加密货币 ETF 的经理啊。那么外界就预测说今年第四季度美国 SEC 就有可能会这个批准加密货币的 ETF。 这个奇遇，你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发生吗？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最希望看得到的，因为当这个东西一批准过后，整个美国的所谓的退出基金啊，还是退出基金是很大的，在美国是属于兆元的 AUM， 还有很多那些对冲基金啊，或者是甚至基金都会想要把一些 allocations， 就是通过 ETF 方式来参与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些投资，所以会把加密货币的市值大大提升。只是已经听了几年，还没有被实现。当然我个人是很希望今年我们会有一个一定的下落了，我是蛮希望，对。
但是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动作是比较能够证实说会还是不会，还是你觉得现在都是比较 speculation 的阶段？
对，我觉得是很，我觉得是 speculations 啦。不过价钱通常都是跟着这个所谓有一个想法，就是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嘛，就是你就是传闻就是赚钱的机会，但当东西证实了有新闻了过后，就是出场的时候了，所以就是有这个策略。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今年这尤其是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SEC 尤其是 SEC 对加密货币的打压是更严厉的，对吗？所以在这种比较严厉的 打压之下，还有要开始推行更加多约束加密货币圈子的一些措施，要在这种推出之下，要又有 ETF， 我感觉上是有，我个人感觉是有一定的相冲的那个对冲性，所以我个人反而是比较保守，不觉得ETF 还可以那么快沉淀。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比较乐观的去看待，就是当越严厉的措施被执行过后， ETF 会被成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因为东西就会越成熟，就是好像已经被经历了一个洗礼过后，就变成你们加密货币会更加有那个成熟性，还有那个基本面去建立这个 ETF， 那个可能性就比以往会更加高，所以这个是一个进展的。对，
好，其实我也是有发现说 ICC 的这个主席名字我可能会念错，是 Grant Saylor 是吧，他其实他本身是还蛮了解 Bitcoin 的嘛，但是他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很 strong 的 regulator， 所以他不断的强调说一定是可以，但是要很强力的这个管控，他有这样子的这个意味啦。这个部分我想连接到一个其实是算是crypto 圈的一个 dilemma， 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crypto 它的魅力对于很多那种 maxis 来说，就是因为没有人管，所以他们很崇尚这种概念，就是去中心，但另一方面当它只有被 regulated 之后才会有大资金进来，对吧，就是只有这样子的话，那些因为你合法的话，那些 ETI 或是那些 fund 才能够真正的买嘛。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其实可以慢慢聊，就是承接这种想法去来聊 Bitcoin 跟其他的 crypto 的时候，像是其中一个最早买这个 Bitcoin 当做公司资产的 MicroStrategy 的这个 CEO Michael Saylor， 他就觉得说买 Bitcoin 就好了，原因是因为当来到 regulation 的时候， Bitcoin 是最有可能被 regulated 的，其他的 altcoin 很难，对吧，就是比如说其他的可能 Cardano 那些有 DeFi 的东西会冲击到原本的市场，很难被 regulate 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 dilemma， 乃至于说是不是比特币其实是优于其他的这种 altcoin 的选择，你会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明白，其实林宏耀，你的角度是明明的问题是 很好的，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最主要的是可能我们先考虑为什么是比特币不是其他的代币来被 regulated， 是因为比特币现在的市值是第一个加密货币，它的市值已经过一个兆元了，对吗，已经过了1 billion， 所以在市值方面它比较有那个价值性，所以会被注目。不过我们退一步来看，如果今天比特币它的整个机构和架构已经可以被认证了，已经可以被 regulated， 其实一样的框架可以放成很多其他的 crypto 也是，因为背后的技术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点，对吗，所以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次序上的问题，可能比特币因为市值比较大比较成熟，而且大部分机构都先投比特币，所以就比特币可能就会拿来做一个实验，被认可先，然后被 regulated 过后再看看怎么，就是在 ETF 方面，然后过后再看看怎么把以太币，我相信如果比特币可以 ETF， 接下去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以太币就也用一样的程序完成了，对，而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角度啦，我个人认为，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它的市值大到已经是 regulated 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东西，这个才是那个判准，对不是？然后 altcoin 你的看法是，其实它 sooner or later 当比特币饱和，它就会有其他的，像是我们之前私底下有聊的，会流去 Ethereum， 然后甚至是第二、第三的。OK，
对对，所以好像 Katie Wood， 我可能就是用就是引用 Katie Wood 所讲的 ，Katie Wood 那个时候也是有人问他，他觉得他们就问他个人觉得几时会有 Bitcoin ETF 出现，所以 Katie Wood 就讲跟这很多资产的模式 ，ETF 通常都是在有2兆元以上过后才会。regulator 才会考虑的，所以比特币现在才在1兆元，所以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去2兆元了，所以等到2兆元的时候 regulators 也没有办法，因为太大了，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去 regulate 和开始推出和 embrace， 去开始接受这个比特币的 ETF 了。对，在当整个 market cap 过两个 trillion 的时候，
是。那我再进一步问一下现在 crypto 的一个发展，因为早前的时候其实 crypto 跟 market crash， 如果你看我们翻回去去年三月的时候是一起垮的嘛，对不对？然后过后发展方向，
对对对，
所以现在可是我们发现说最近因为那个 treasury yield 不断的上升，有冲击到这个美国的股市，特别是科技股的部分，可是比特币或是说其他的加密货币已经在前几天的时候有止跌反升，就是比较强势的一个状况了。有的人说是其实 crypto 的这个圈子跟 stock market 已经脱钩了，你会认同这个讲法吗？
是我十分认同，因为我本身我其实很注意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加密货币的进展，就是当五月的时候加密货币开始回跌的时候，我们参考了2013年的进展，所以我们蛮有信心这个只是第一次回跌而已，它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不是入所谓的冬眠，我们相信只要给市场多3到6个月，它就会开始康复而开始往更加高的价位去飙高，而现在整个局势是蛮相似，就是我们的预测。而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股票跟加密货币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加密货币已经回跌一半了，价钱已经回跌一半，然后再康复的状态，把股票美国尤其是美国股市他们是一直在创新高，只有在这几个在这短短的1到2个星期左右才开始有回跌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很仔细观察，就是加密货币会不会在美国股票在回跌的时候也跟着一起回跌，像可能就像去年三月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现在美国股票不是很激烈的下跌，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票忽然间掉一个5%，那加密货币也是一定会抛售因为大部分的人的资金还是在美国股票，而且很多人现在目前为止是自从2008年起玩杠杆很多散户和机构都用杠杆最高的一个时期他甚至还用了杠杆高的程度可以媲美2008年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就是股票有很大的幅度的下跌，以这几天慢慢浮动可能一个少过3%的一个回跌加密货币是在这两天里面是没有跟着一起回跌的，反而上升而我们相信这种局势会更加强烈，就是会更加amplify， 就是说如果股票继续往在接下去几个星期都往下回跌的时候，很多资金可能会考虑去转换成就是 reallocate 去加密货币这个是我们很想看得到的一个发展而也很有信心整个局势会以那个方向去推。对，
是其实我想要就是追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刚洪耀问到关于这个脱钩与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能不能够理解说它其实是不会完全的脱钩的，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之后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展，但是它 eventually 它可能又会又再次的挂钩脱钩挂钩，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对吗？
对对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都很喜欢观察加密货币尤其是在去年三月就是因为去年一月二月其实它是脱钩的，就是加密货币一直不停的在康复，对吗？股票就可能比较 stagnant 然后过后开始也是在创新高了，然后过后当股票开始就是遇到一些油价的大烈下跌的时候，它就被一起 drag down， 也跟着下跌和开始有一种 market crash 的现象，就是有 major correction， 但也把加密货币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那个 correlation 就是那挂钩是很紧密的， 然后接下去当康复也好，还有这几个月，那个关系也是很紧密的。只是在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脱钩的现象，而且在就金融就是有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有 correlation， 我们也有 inverse correlation，就是 inverse correlation， 就是说当股市开始回跌，把加密货币就反而向上上升的时候，就有那个反差，而我们相信这个反差。就是在呈现的，就是第一次呈现的这种现象，就是 inverse correlation， 就是当股票越跌越多下去的时候，美国股票反而加密货币会有反差的向上。
你们预测未来这个 inverse correlation 会更强烈是吧？
对，我相信今天是第一天，最好可以观察这个的最初的进展，再接下去几天，甚至这接下去几个星期，甚至是下个月，我们会看到这个局势应该会变本加厉，对，应该会看到加密货币开始往新高向上去推，而股票可能就已经到一个就是饱满的一个状况开始下跌了。当然我们也相信为什么我们还是对加密货币上升的空间还是有很大的期望，也是因为现在市场其实不缺流量，就是不缺 liquidity， 很多资金其实大银行都把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大约3兆元的美金，就是当中央政府就是 Federal Reserve 就是做 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宽贷政策的时候，把3到4兆元印出来的时候然后批发给这些大银行去借贷的时候，大银行借贷过后又把那些钱放回去Federal Reserve 来赚那个 0.58% 的利息，所以这个东西跟去年三月有一个分差，就是市场不缺资金，就是资金是蛮雄厚的，只是没有人想要去 deploy 这个资金，所以在这种局势下，那个市场不会有太大，就不会有人很紧张去抛售只不过是每个人都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上升的空间的机会，而且又靠近年尾的时候，很多大机构基金都会想慢慢出场，所以向上的就是所谓 supply more than demand 嘛，就是价钱就会受打压，就往下慢慢回跌。不过如果你套现出来那些股市的基金过后，你还是会想要放在一个地方，放在一个资产，所以变成以现在对应部来看，加密货币就变成了很吸引人，因为它的 valuation 不是在顶端，它还是在顶端和最低的中间徘徊，所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资产来进军。对，
我相信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聊很多，包括这个 Decoupled 的问题Ethereum 跟 Bitcoin 是不是时候，因为现在它的情形还是 Bitcoin 跟 Ethereum 一个 Bitcoin 涨然后带动全部嘛，那未来因为 Ethereum 那个 Bitcoin 的那个属性比较像是黄金这样，对不对？然后跟其他又不一样，未来的那个 Decoupled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观察，不管是 Stock Market 跟 Crypto 的 Decoupled，还有 Bitcoin 跟其他的那些 Coin 的一些 Decouple 都可以继续观察。但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聊聊哈，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就是其实我们发现说 Crypto 的这个生态圈的这个迸发，今年尤其嘛，对不对？从年初的时候 Coinbase 有很多的那种 regulated 的 Crypto 的 exchange 出来，然后最让人兴奋的是 NFT，然后 DeFi 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在 Crypto 的生态圈当中已经有成立游戏了，这个 Axie Infinity 应该是整个游戏圈当中应该是最多用户的一个这样子的游戏，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游戏，而且它标榜说是可以赚里头的这个币，应该是 SLP， 然后这个 SLP 可以换钱，它这个模式是怎么运行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明白，所以洪耀讲的这个所谓在我们圈子我们称为 game fee， 就所谓的 game finance， 就是我们有去中心化金融，就是 DeFi， 我们也有游戏金融，就是 game finance game fee。而在这个圈子里面，第一个所谓的成功例子就是 Axie Infinity。不过只是 Axie Infinity 这个项目已经成立了差不多3年了，就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才开始，因为 DeFi 的一些另外一个阶级的成熟化而备受瞩目，现在就是很成功，他们一度甚至可能在一个月赚了之前我听说的有1000万，在6月1000万美金，单单一个月就赚了这个利润，最近好像是7000万甚至1亿的利润在一个月里面，所以就变成很多所谓币圈也好，还是新加入这个加密货币圈子都变成了他们用户都很热推而我相信这个是跟这一个所谓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变成所谓的play and earn 这个模式，被人家注目了，而开始就是以这个角度去推广。因为疫情方面，我们在讲可能退一步来看整个大局，这个疫情也两年了嘛，对吗？大家都蛮被这个疫情，有很多人都被弄得很压力，很忧郁。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都需要的就是要怎么去消遣和怎么去娱乐自己嘛，对吗？而刚刚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模式，可以让你又有娱乐性，又可以去消遣，然后过后又可以赚钱。所以这个就带来了很大的在这个整个经济效应一个改变，而 ASUS 也帮到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也是，很多人就是有了一个 income， 就是一个 secondary income， 多一份收入，有些甚至像菲律宾是他们的主要的收入，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管道，让他们来有这个生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把他们的游戏模式的基础带起来了。也是他们很成功的地方啊，在所谓的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一个潮流和一个热风。对，
是，其实这个潮流很像，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在过去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一些的游戏，它的代币，后来也是因为可能游戏非常的火，所以它的这个代币就可以拿来做一些其他的事物或者是消费的一些交易，只是说现在因为有这个 crypto 的这个加持之下，它就很像变成了更加的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价值。那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干脆就辞职，然后全职打游戏赚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新形态的职业，但也有人认为说这种赚钱的模式其实它不长久，而且它的可持续性很像也是受到质疑的啊。那么因为有些人就认为说，一旦这个游戏没有更多的这个氪金玩家的话，那么这个游戏的代币可能它的价值可能就会下滑。你认为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是的，我们圈子有一个讲法，就是一个我忘记了技术上的名字，就是一个像一个 positive amplification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一个东西可以有正面的一个增值的一个空间，一定会有它的相反方向，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的收缩的一个幅度，就是一个 positive 和一个 negative， 所以一定会有这种 impact。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在所谓的牛市，加密货币虽然价钱还是被调整的，但我们还是属于一个牛市的阶段。所以在这个牛市的阶段，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代币还是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在有上升的空间，就有很多人就会有那个motivation 去玩啊，就会有那个币就会有增值的空间。所以就有个趋势啦，所以长远来说，目前为止还是这个游戏还是蛮可观的，只是当整个加密货币好像比特币的价钱被抛售，整个市值被受打压的时候，这个游戏的可怎么讲呢？的 reliability 还能不能生存，就可能就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观察了。对，不过我相信我们退了一步，刚才就是能杰有讲到用户的数量，对吗？我相信现在整个加密货币还是在很早期，所以整个加密货币的用户其实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所以也怎么说，也变成 ASUS Infinity 他们的用户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的，所以在这个用户增长空间，我相信不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他们现在面对的瓶颈。他们现在比较遇到可能接下去的瓶颈是要怎么快速的推出他们的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游戏的一个 feature。因为游戏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去快速的推出新的一些应用程序，还是一些 gameplay， 那你的 competitor 就会开始超越你了，但你的游戏就会进入一个被人家忽略还是忘记掉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相信这个会是他们接下去要快点解决的问题。对，
谈到这个 NFT 的游戏哦，其实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子设想，因为 NFT 很像刚刚这个奇遇讲 Axie 的最大难题是要吸引更多的用户嘛。如果放在现实社会，就是 Bitcoin 的价格如果要上涨，就是要更多的人去买 Bitcoin， 其实也是跟这个用户跟你的这个所谓你的币的那个价值是成正比的。然后其实在 Axie 这种游戏当中，你实际上是常常用你的那个币去买东西， 就是仿佛在这个游戏当中，人们是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去中心化的货币是怎么样。其中一个很典型的，您也有提到，就过去的模式都是我买卖装备，对不对？也是用真钱嘛，只是那个时候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说你要买多少卖多少，应该都是人定的。但是在游戏当中就有这种去中心化，它会自动帮你调这个东西，因为需求跟这个 supply 的关系，所以是这么定。你会不会认为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游戏虽然说它只是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一种消遣娱乐的东西，但它其实仿佛是让人们可以预先知道说一个无中心这种所谓的 crypto 的用 crypto 来进行交易的世界长什么模样，进而你可以 picture 到现实社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是世界在往这下一个阶段怎么去输嘛，这些产品变成所谓的数码资产嘛。就像以前其实这种概念不是很新奇的，我们退一步来看，石油啊还是银啊，甚至咖啡啊，还是even是豆类也好，都是有一个期货交易，就是一个 commodities trading， 在一些 future exchange 已经，其实这种概念已经是有出现过了，只是当我们到了比较数码的东西，好像 game 这些东西，就变成缺乏这些平台，而刚刚好区块链就是变成一个桥梁，把这两个世界就是带来了一起，然后我们只是要等时间点，然后让这个东西普及化，所以我们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去进展。而刚才洪耀讲的东西也让我想起以前，甚至 eSport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叫 Maple Story， 对吗？所以 Maple Story 它其实跟现在的 Axis 很一样，就是它里面你赚的那个代币，很多人甚至去可以用他们的不同国家的法币去买里面的 coin， 或者是买里面的装备。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也啊，另一区块链也是比特币已经在这个市场了，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只是如果有那个技术的话，其实 Maple Story 应该会更比 Axis 更疯狂吧，我相信。
对，它用户更多嘛，对。
对对，
是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脸书，我们看到了这个他的创始人啊，也是他的 CEO 这个扎克伯，他表示说他们公司在组建一个这个产品的团队，这个产品他们要致力打造这个所谓的元宇宙啊。哇，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其实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理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那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你觉得其实元宇宙的框架下啦，这 NFT 和区块链的技术，他们其实会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呢？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还记得当时候一两年前，当每个人都在问区块链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还是有什么地方是最有价值，其实这个概念我就已经跟我的所谓的同行或者朋友分享过，就是元宇宙啊。只是元宇宙在一两年前其实没有什么被讲，不过这概念我相信在18年所谓 CryptoPunk 的时期就已经很热推了，只是那个概念太抽象，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区块链也已经够抽象了，没有人会想要就是让他们头那么痛去了解元宇宙，只是最近因为 NFT 的爆就是一些热潮，让每个人都开始在想，我现在有了这个 NFT 我会做了什么，会不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可以给我去用这个 NFT， 或者可以给我去欣赏这个 NFT， 因为是一个 digital collectible 嘛，对吗？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个元宇宙，而这个元宇宙的框架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像一部戏叫做 Ready Player One， 就是你有另外一个世界，当我们戴了一个 headset 也好，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个媒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虚拟世界，而在这个虚拟世界，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金融机构，一个金融的框架来支付啊，还是来买卖的东西。而如果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到，诶，区块链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现实世界和这个虚拟世界的桥梁，对吗？因为如果我们用了这个技术，在里面我们所用的花费和我们在现实的花费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对，就是有这个不同点，所以而且它的整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把它很容易的安装在这个所谓的虚拟世界或者这个所谓的 metaverse。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去加密货币可以看到它的价值，而整个的进展，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把整个互联网，之前互联网可能只是一个电脑里面的一个 一个软件还是一个程序，让我们去可以上网啊，可以用一些数码的一些媒介，把现在这个整个互联网可以进入在一定的基础的建构下，可以去的变成了一个世界了，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虚拟世界，而整个虚拟世界就会建立在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上，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新的科技和新的世界这样子。对，
嗯。谢谢这个奇遇的解释。老实说，这一题呢也不是我跟能杰你的，是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实习生说这题很重要，一定要问。好，果然这个年轻人这个 millennials 他们的那个世界是走得更前。我也是听你的这个分享才更了解 Metaverse 跟这个 NFT 之间的关系。
嗯，
非常谢谢奇遇今天的来临。我每次跟奇遇聊的时候都可以有一种深深的感觉，就像能杰讲的，诶，这个东西为什么每次谈到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来劲儿，这个海儿化的哈，
高光时刻，高光时刻，
对啊，高光时刻，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世界跟想象，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梦幻的地方。当然我觉得 moving forward 一定会有管制的来临，然后可能有些比较有一种乌托邦情怀的人可能会失望，但是可能管制这个东西就是让它走得更顺，然后让它可能在最起码你有管制的话才有更多的资金去注入，让它 更成熟更稳定
了。
所以，今天的一些想法是供大家参考，绝对不是买卖建议，要这边稍微再提一提。其实你觉得呢， 你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管制与否，它这个管制跟去中心化之间，它肯定是要去找到一个平衡了。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关乎到投资者利益的一件事情哦。如果完全的去中心化的话，它对于投资者的一些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安全上面来说，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但是我最后的想法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的访问其实资讯量非常非常的庞大哦，包括我自己可能都之后要再去重听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很多奇遇分享的事情，所以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在听的时候不完全的听懂的话的，就可以重听，我们这次听两次三次都可以哦，因为真的是资讯量太庞大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奇遇再一次的来到开门见山，跟我们聊到关于这个加密货币还有整个的blockchain 的这个生态的一些新鲜的话题，谢谢你奇遇。
谢谢，
很荣幸又再能出现，谢谢洪耀，谢谢蓝杰。
开门见山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或者是 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山，我们下次见咯。